上的父，你是赞美称颂，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配得的。你爱我们，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啊，像万古的磐石一样。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都用你的笑脸来迎接我们，用你的恩典的光来照我们，用你丰盛的赐福啊来浇灌我们的心。今天早晨，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大大的开口，啊，向你发出敬拜赞美，向你发出呼求，也来领受你从天上赐下来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存的意念是何其的多，每个意念都是如此的宝贵，而且你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为了让我们在幕后有指望啊！主，你借着天地来显明你的信实，显明你的慈爱的心意。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把你的心都剖开啊，向我们倾倒你的爱的恩典、爱的光芒啊！你也是借着圣经宝贵的话，解开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啊，来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心中来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啊，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的恭敬交托、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雪英姊妹带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1节到27节。
撒母耳记下1章1至27节，扫罗死后，大卫接杀亚玛力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2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磕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列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力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叫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真勇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呐，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兜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没有，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破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死相悦相爱，死死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赐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呐、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故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面目。阿门。
好，谢谢云姊妹啊，很通顺的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啊。那大家知道，这个《撒母耳记上记下》实际上是一本书啊，因为篇幅比较长的缘故哈，把它分成两本啊。那作者呢，应该不是撒母耳啊，因为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已经过世了啊。所以，《撒母耳记上》的前半部是撒母耳写的，《撒母耳记上》25章之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呢，应该是先知拿单或者是先知加德写的啊。整本《撒母耳记下》的分段啊，很清楚的啊，前10章、中间10章、后面4章，一共24章的经文啊。前面10章呢是讲的大卫的兴起啊兴盛，从在希伯伦登基做王，然后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然后呢打仗啊得胜啊征服列邦啊周围的列邦。11章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犯罪，在这个他的顶峰的时候，因为拔示巴和乌利亚的事情啊，他犯罪跌倒，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哈，没有认罪悔改，但是在先知拿单的当面的责备之下，哈，他谦卑下来，开始悔改，开始彻底的认罪，神也开始恢复他。但是这个犯罪带来的这个 consequences 是很严重的哈，在他家庭当中，在他的儿女当中，在他的国家当中哈，带来他。这个亚沙龙的反叛哈，他继续逃亡，然后最后呢又恢复啊，恢复他的王位哈，这是在中间这10章中所记载的哈。那21章到24章是记载他余下的事情，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啊，大卫的故事不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开始的哈，那他的结束也不是在24章，撒母耳记下24章就结束的哈。如果要用这个大卫的生平来分段的话，可以这样来分啊，按大卫的生平来分，从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他登场啊，被高为王，那很年轻啊，十几岁啊，所以到撒母耳记上的31章是他的什么预备期，做王的预备期，神用这个时间来训练他啊，准备让他承受这个王位啊，成为合神喜悦的人。撒母耳记下1章到10章是讲到他登基，然后征战得胜。中间呢，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20章是讲到他的失败，以及失败以后借着他的真心的悔改得到恢复的经历啊。那撒母耳记下21章一直讲到列王记上2章的11节，2章11节记载他过世的事情哈。所以这一长段应该是讲他的余事啊，这就完整了啊。按照大卫的生平来分，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段落啊。今天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分成两段啊。前面16节是讲到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啊来报信，但是呢被大卫杀死啊。那第二段呢，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作挽歌啊。那从这个亚玛利少年人的口中哈，讲出一个。版本啊，是这个扫罗怎么死的啊？这是接着《撒母耳记上》31章最后一章的记载哈。好呀，从这个亚玛利少年的口中是这样讲的哈，他说：“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地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啊，这是他的版本哈、啊。但是对照撒母耳记上31章的经文不是这样的哦，不是他杀死这个扫罗的哈，这个撒母耳记上31章记载说，这个扫罗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是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啊。扫罗为什么要自杀呢？他怕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当他这个亚玛利少年说，他到那个扫罗跟前的时候，扫罗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亚玛利人。”哦，如果扫罗知道他是亚玛利人，会不会让他去杀他自己啊？不会的，因为他就怕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杀他哈，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他才会自杀嘛，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亚玛利这个少年人是在说谎啊。所以这一段你分析一下哈，他的陈述当有些是对的啊，前面几句话是对的哈。但后面几句话你就看出哈，这个人是在说谎啊，所以你分析一下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都说了哪些的谎言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哈？对照第四章哈，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当大卫回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明这个背后的原因哈。他说：“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啊，就是指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死，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大家看到没有哈？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这个讲了一大堆的谎言哈，来到大卫这边去邀功，是为了得什么？得赏赐的哈。但是大卫说哈，这个他的赏赐就是要把他杀死。对，第一个问题哈，请分析报信的亚玛利人的话，看看他都讲了哪些谎言。但这一段的重点显然不是在这个亚玛利人的身上哈，是在大卫的身上哈。那当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追杀追杀，最后终于哈，不是扫罗，不是大卫自己出手的哈，是神借着这场的战争使扫罗过世哈，战死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反应的哈？大家去观察哈，这是这一段的重点，去琢磨一下哈。大卫直接的反应，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啊，这个不简单呢啊！大卫为什么能够这么反应哈？按理说追杀他的人死了，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不用再逃亡了，对不对？神的计划要成就了，他要登基做王了，时间到了啊！而且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是出于神的安排。他的反应却不是松了一口气，却不是觉得庆幸啊，却不是觉得这个欢喜，而是极大的哀痛啊！如果他是为这个约拿丹这样的哀痛，我们是都能够理解的哈。但是他是为扫罗这样的哀痛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深深去体会哈，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反应哈？是一个很自然发自内心的一个反应，而且不光他一个人呢，跟随他的人都是这样啊，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啊，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宫歌》，写在亚撒尔书上啊。不光自己来哀痛，而且教导整个犹大族的人，跟随他的人，都要一起来为谁啊？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哀痛。大卫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啊？他的仇敌遭灾了，他没有幸灾乐祸啊，他没有因此而庆祝，而是为扫罗去哀伤，极大的哀伤，而且作歌，不光他一个人带着大家一起为扫罗来哀痛。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啊？这首歌里面有一首副歌，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像副歌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19节开始，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啊？称扫罗为尊荣者，称他为大英雄啊。”25节，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啊？这英雄指着约拿丹说的啊，也是指着扫罗说的啊。27节再重复一遍。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啊！啊，强烈的一种的哀痛的情感哈，是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啊。那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啊，他在想什么呢？啊，他显然不单单是为了扫罗的死， 为了约拿单的死，哈，这一点上他跟摩西有类似之处。当摩西在山上，以色列人在山底下拜金牛犊，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要伸手灭绝这些以色列人，然后说从摩西的后裔里面兴出他的后裔来代替这些的以色列人。摩西的反应不是说好啊好啊，神快快去做啊呀，灭绝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没有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去体会和思考的哈，能够让这样的心来代替我们原来的心哈。摩西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尊名。如果这个时候灭掉以色列人，哈，神的名会受亏损。他代替神去祷告，替神的百，虽然神的百姓犯罪了、跌倒了、软弱了，哈，但是他没有因此就落井下石，求神来灭他们，没有，反倒替他们祈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哈。31节、32节继续为神去，向神去祷告，哈。所以今天的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哈。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中，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知道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请大家体会一下，他为什么会成为神心意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在大卫对扫罗之死的反应中去体会一下，大卫为什么会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作为我们自己的应用，请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当如何对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呢？在神的家里啊。弟兄姐妹之间啊，同工之间啊，特别是当那些人、这些人遭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回应呢？啊，这是我们在大卫身上可以学习到的啊。好，我们先分组，一会儿回来。好，今天我们从第二组开始啊，请第二组先来分享。
好的。第二组我们讲到亚玛力人，也讲到大卫。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就是亚玛力人是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然后大卫是以神的心为心，对神的敬畏。所以亚玛力人会用谎言去用人的方法去想得到他认为得到的好处或者奖赏。那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跟他想要的正好相反，而大卫他是以神的心为心，所以他做出的判断，他的标准很简单，但是他做出的判断，从世人的眼光看就是非常的英明，在处理亚玛力人这件事情上，然后在处理保罗的这件事情上，他因着敬畏，所以他能够宽恕保罗，宽恕扫罗，不计前嫌。同时我们也可能也觉得说，我们姐妹也认为扫罗也是英雄，是神高的王。那我看到一点就是我在为扫罗哀叹的时候，第一个是哀叹是神的名被受辱，所以又再一次就是说，当他把神放在最高的时候，他做的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说违心的时候就宽恕或者说违心的话。对于我们的自己的应用，就是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会有感恩的心，有宽恕，然后，做事的时候就不会犯这些错误，就是这么多。然后对，然后是说，在我们也觉得说，在为有过嫌或者是为那些在位者祷告的时候是有困难的，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就这么多。
好，谢谢周燕姊妹哈。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亚玛力少年人所讲的话哈，你发现这个人是很有头脑、很有心机的人哈。他讲的话呢都是有设计的哈。前面第四节他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对的哈。但是到最后你就注意到哈，他特别提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也死了。 为什么他要跟大卫单单提到扫罗和约拿单？因为另外两个儿子也死了，他就不提呢？哎，因为扫罗是纣王的，约拿单本来应该接续扫罗纣王啊。这两个人死了，哇，这个大卫有机会了哈。他从人的角度，他是这样去判断的，他也是这样去思考的，他也是这样去想要在大卫这里，未来的王这里哈，得到这个一点的奖赏和好处啊。这个，所以你就仔细去体会哈，他这个里面，所以就像刚才周燕所讲的哈，他跟大卫的做法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哈。这个亚玛力人是把所有的事情哈，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啊，或者是他的狡诈啊，他的诡诈啊，想要得到自己的好处啊，他是没有神的，不认识神的啊。但大卫不一样啊，你看大卫。他做的事情哈，凭着神的引导，认定神的受膏者是不能杀这一点哈，他一路蒙上帝的保守，一直到这时候啊，时候到了啊，神会把他这个带到王位上哈，这都是神在作为哈，所以大卫的身上看到神的引导哈，神的信实哈，以及他是可以值得我们信靠的哈。啊，第一组我们请 Joanne 姊妹代表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那我们这边呢，我们也是说，看出说为何大卫可以看出来少年人说谎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六节这边，扫罗他讲说扫罗是伏在枪上，然后回头看我，呼叫我。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是扫罗是伏在他的刀上，他是自杀，并不是枪上。然后也是叫他跟随的人来杀他，因为他不愿意，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来羞辱他。那怎么可能会叫一个这个亚玛力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来杀他呢？所以，那个大卫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洞见，他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少年人呢，他呢，在大卫的面前。他就是为了要得了更多的利益，就如刚刚牧师有讲到说，他是跟大卫讲说扫罗死了，约拿单死了，没有提到其他的另外那两个孩子的事情，为了就是让大卫知道说你的对头已经死了，阻拦你当王的那些人已经都死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利益在，然后也让大卫好像可以放。心，那这是种欺瞒，就是为了夺更多的利益。那其实呢，他这种欺诈呢，反而招来了灾祸。那我们再看到说，为何那个大卫可以成为合神心意之人？那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就是从大卫他呢，他听到扫罗就是死的时候呢。他撕开了他的那个衣服，然后就是为他哀歌，然后也进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扫罗是一直在追逼他的人，可是呢，他大卫知道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要刑罚呢，是主权是在于神，并不是在于他自己，他敬畏神。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的人，然后呢，这种敬畏呢，受高者，扫罗是受高者，那这个也就是神所设立的，那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由他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洞察，一个这样的一个眼光，属灵的眼光看出来。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说，大卫呢，他是有那个怜悯的一个心肠的人，就像主耶稣这样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他呢，就是不管扫罗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在这种状况当中，别逼迫他，即使他死了，可是呢，他心中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子而让他心里高兴，反而是为他哀哭，然后也撕裂衣服来，然后 这样子的行为呢，也影响到他周围的人，那让他们都知道说，体会到说，这个是那个神的受膏者已经死了，神的民受羞辱了，神的百姓因为这次与非利士人的征战失败，然后这样子的事情来感到难过，所以这个也是看出来大卫的一个怜悯的心肠，还有呢，大卫的满足并不是在于这个外在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在神的面前已经得到了满足，就像诗篇23篇，他讲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福杯满溢。所以呢，就是也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一样，主耶稣呢，他还是为逼迫他的人呢，来那个代求，而且他也为门徒来洗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呢，他是有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在罗马书呢，也跟我们12章14节也讲到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5章44节也讲到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大卫呢，他有主耶稣的一个心肠。然后呢，我们也在从那个大卫呢，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长处，他懂得去饶恕人。然后可以看到说，他在那个什么诗歌，他在哀歌里头提了3次啊，扫罗是英雄，所以呢，他是那个呢，他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仁德的人，他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就是只表扬扫罗的善行，因为他知道说扫罗他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打败了亚门人，他有这样子的那个，他其实他是一个英雄，他并没有说去写他一些不好的，就是也懂得是一个欣赏人长处的人。大卫他能够看见扫罗的长处，所以呢，他可以就是一个心胸很宽大，而且是一个有饶恕人的心的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不晓得牧师还有没有补充的？
好，谢谢 Joanne 啊，把大部分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哈。这个受膏者啊，我们今天一提受膏者就是基督，对不对？基督就叫受膏者哈。所以扫罗他是不明白这个意思的哈。扫罗是属肉体的那种，跟随神的人哈，他不大明白属灵的事情哈，所以他紧紧地抓住王位，却不看重受膏者这个名分。但大卫是属灵的人，大卫很晓得这个受膏者这个厉害啊。虽然他不一定完全知道说将来基督就成为这个受膏者啊，耶稣就成为这个受膏者，耶稣是基督啊。但是呢，他灵里知道啊，这个耶和华亲自高立的啊，这个是不能碰的哈、啊。谁要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他必死无疑啊，因为这是直接在冒犯神啊。因为神的那个灵哈，在这个受膏者的人身上哈，神的同在显明在受膏者的身上哈，所以这一点上你就知道哈，这个大卫超乎常人的体贴神的心意啊，他一旦认准神的心意哈，他就那个他认准的那个神的心意，就像一个锚一样哈，那个锚一旦立准了啊，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啊，其他的事情他就很清楚了哈，啊，杀不杀这个人很清楚哈。那他应不应该杀扫罗，他也很清楚啊，所以这个界限他守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对一些基本的哈属灵的定见啊，这一点上是大卫是很厉害的哈。那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从心里去饶恕扫罗啊，而且在他死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去哀悼他呢？他还鼓励，你看这有一句话24节哈，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啊！这讲的是事实啊！呀，扫罗毕竟还是为他们征战呢，对不对？啊，他虽然没有彻底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他一直跟非利士人打仗哈啊，这个杀败亚门人啊，也跟这个亚玛力人征战等等哈，所以他作为君王，他做的不完全啊，他有这个明显的缺陷。但是呢，他也是一个英雄哈， 神也使用他。所以在这一点上哈，就是大卫能够看到这一层，越过了他个人的恩怨啊，越过了因为这个扫罗给他造成的个人的这种伤害，他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看待扫罗啊，也看到他的长处，体会他的好处，也鼓励众人一起去体会哈。所以就是大卫，就像诗篇刚才这个九案提到的诗篇23篇。他所讲的那样哈，我已经在神的面前福杯满溢了哈。这十几年的流亡的生活、逃难的生活，不但没有让他苦读，而且让他人生变得怎么样？丰富、丰盛。他知道他的保护从神而来，他的供应从神而来啊。这一切神都给他，使他福杯满溢了，满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分给别人。所以他从人那里好像没有什么要求的啊，他不求人的好处，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样饶恕别人、赐福别人啊，用恩典、用怜悯去对待别人。这样的话，他就彰显谁啊？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了啊！所以很感恩哈，为什么他有这个独特的称号啊？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哈，他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领受哈，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知足，已经满足了哈，在苦难当中，他明确的知道哈神的同在哈，他才能够这样的去恩待别人，包括苦待过他的人哈。好，听听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分享。
好啊，我们第三组，基本跟大家的分享都很相似类似哈，也提到亚玛力人是因为大卫以为大卫是恨扫罗的，以为在大卫那边能够得到赏赐的，所以他就跑到大卫那边去报告这个事情，也谎称是他自己杀掉那个扫罗的。但是呢，也我们就做了对比，就是看到大卫是属灵的，他心里没有因为他那个扫罗一直追杀他，要杀他，就因为他们的死和很开心，反而就是很伤心，就是看到也是他撕裂衣服，连跟随他的人也感受到他那个伤痛，然后也撕裂衣服，也是哭嚎、进食、做哀歌。我们从那个哀歌里面，真的是看到他那个从心里的那种，他从第19节就说到啊。20节就说，因为他那个捐融者在山上被杀，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去传扬了，不要在他们外邦的仇敌那边去宣扬他这个事情。还看到他那个就是算是基利波山也没有雨露了，这个土产也因为他们的死亡也没有供物，都是抬举他那个扫罗，还有约拿丹。从他的那个诗中，那个做的歌中，我们也很能感受得到他对那个扫罗还有约拿丹那种爱，还有那个一点都没有一个仇敌的意味哦。你死了，我们就是觉得他很高兴啊，或者把你骂得一塌糊涂这样子，你死得正好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也是看到这个是有基督的那个爱和宽容和饶恕，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还是为他的仇敌来祷告。就是也看得到，这是两种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是世人的做法，就像亚玛利人呢，就是会觉得逼迫人的有受到这样的坏的惩罚的结果，就大为高兴的。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主内的弟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有受到逼迫的时候，也会有怜悯的心肠和爱的心肠。那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就要有宽恕和爱，因为我们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但是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很难做到，特别是受到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我要做到饶恕。但是就是按着我们心里面的神的灵，要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又有谦卑的心，要活出神要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心，那就求主帮助我们都能活出神的爱。对，这是我们的分享。看看大家有没有我们组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
那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
我们讨论的跟大家也都差不多哈，也是看到就是这个亚玛力人来报信，那从撒母耳记下4章10节那边哈，其实当这个少年人来报信的时候，扫罗已经看穿他知道他在撒谎啊，那这个少年人报信，他完全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哈，他以为扫罗和大卫是这个仇敌哈，所以这个大卫的仇敌死了啊，他可以做王了哈。他如果去报这个信，他说不定就有利可图哈，有机可乘啊，所以他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去做了这件事。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导致他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被杀，好，因为他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猜测。然而大卫所做的，他就是完全的合神心意，哈，因为他的这个，他不是从他个人的恩怨和扫罗里面，哈，他完全是站在神的角度，哈，他考虑到的，他哀痛的是什么？是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的弟兄姊妹们被外邦人所打败，然后甚至神所恩高的这个王扫罗，以及他亲爱的弟兄约拿丹，还有许多跟随扫罗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被战败。他是为他这个民族来哀痛。好，还有一方面，他想到我们想到的就是为这个耶和华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打了败仗，耶和华的名受到亏损，死掉那么多人，他为神而哀痛，还有一方面就是，所以从他的这个哀歌里面，他也是，非常的怎么说，不计前嫌，他的哀歌从前面几个都是提到扫罗，扫罗提到大英雄扫罗，然后提到先把扫罗写在前面，后面再提到约拿丹，所以他完全是从扫罗，因为是神的受膏者，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先从扫罗开始，然后后面再提到约拿丹，所以他完全是站在这个神的角度，站在一个他虽然现在是做犹大王，还不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的这个心已经是站在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一个心上面去考虑这件事哈，而且他非常的有这个怎么说领导力哈，大家都非常的服从他哈，他以身作则，然后可以带领就是跟随他的人，还有就是犹大族的个人都一起来为这件事哀痛。好，分享完毕，请长老补充。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晓得第二章沙漠下，扫罗就登基做王了，先做犹大王。大卫被扫罗追杀了10多年，但他对扫罗完全不恨。哇，这个实在不简单了，表示大卫所学属灵的功课是这么的深，不凭血气来复仇，完全让神来负他的责任，让神得到荣耀。跟神存一个敬畏的心，顺服神的安排，哇，这个真是一个王者的风范了。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人对我过去不好，冤枉我，或者骂我、打我，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是怎么反应，我们都晓得。刚刚那个九安也讲到了，要为仇敌祷告，这不容易啊。大卫他有这种表现，真是。刚刚牧师说过，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整本圣经只有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表现，沙漠记下第一章，我们可以学到好多功课。刚刚每一位分享人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我很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听大家分享，我自己学了很多，可惜我的笔不够快，没有全部记下来。回去再听牧师发回来的。录音带好好听啊，这是我的自己的感想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啊，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啊。当约瑟的哥哥雅各过世以后，约瑟的哥哥来这个求这个约瑟不要 惩办他们的时候，意思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哈。所以只有认识到这一层，才有能力去饶恕、恩待曾经苦害过我们的人。当我们认到哈，大卫认识到扫罗使他吃苦，但是就是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他经历神的丰富啊。扫罗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哈。神允许他这样去经历逃亡。然后让他生命进入到丰盛之地，而且他锻炼成熟，哈，性格成熟，信心成熟，可以来承受王的这个位置，哈，这都是为他的好处。所以他看到这一点，他就完全这个在扫罗的死的事情上，他不纠结这件事情，哈，他可以释怀，而且呢，去感恩，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经文。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大卫之约啊是很重要的一个约。那这个约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呢，会背诵一些的经文呢，都是出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啊，很重要、很宝贵的哈。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我们来背。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啊，我们先来把它读一遍啊。撒母耳记
撒
下
母耳记
七
下
章
第八
八
节，
节，现
现
在
在
你
要告
告
诉
诉我
我
本
大卫，
大卫，
说
万
万军
军
之
之
耶和
耶和
华
华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我从羊
我
圈
从
中
羊圈
将
中
你
将
招
你招
来，
来，
叫
叫
你
你
跟
在
从
跟
羊
随
群，
羊群，
并
并
你
你
做
做
我
我
以
民以色列的
色列的
君，
撒母耳
撒
记
母耳记
下
下
七
七章
章
八
八
八
节，
节。
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然后我们请吴章老师
下
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哈。撒母耳记
撒母
下
耳
七
记
章
下
八
七章
节，
八节，
现在
现
你
在
要
你
告
要
诉
告
我
诉
本
我
大
们
卫，
大
大
卫，
卫，
要说万
万
军之
军
耶
之
和
耶
华
和华
如
如
此
此，
说：从羊
我
群
招
中
出来，
羊圈中将
将
你
你
向
招
你
来，
在
叫
跟
你在
从羊
跟
群
从
中
羊
羊
群
做
羊
我
群
民，
你
从
做
你
我民，
做我民以色列的
撒
君
母耳
王
记撒母耳
下
记
七
撒
章
母
八
耳
节，
记下章八节
八
啊。
节。
再来祷告以前，我稍微讲一件事。从明天开始，我要去旅游，大概有3个礼拜，到10月23号才会回来。那在这期间，我能够上网，我就尽量上网；不能上网，也没办法了。但我会纪念大家，依然一起同祷告，在主里一同长进。好，我们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读你的话语，一同分享，一同彼此的造就，主我们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明白真理，能够汲取真理，能够背诵真理，主我们感谢你，巴不得你的恩，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你保守在平台上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的家人。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你的荣耀。所以，因为你是应许的人，你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你不但创造了宇宙万物，你把我们人造出来，也让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一天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一生跟随你，与你同行。主，这真是好的无比。而且，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有一天主会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面。主，我们在荣耀你，在永恒里面与你在一起。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阿门。